见小信之书有两个最三个多，篇幅最长，内容最隐晦，意象表记多，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，强调悔改次数多。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，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？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《撒迦利亚书》研读。
我们要进到《撒迦利亚书》第九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《撒迦利亚书》第六章九到十五节，《撒迦利亚书》第六章九到十五节。在第六章以前，德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讲解在撒迦利亚书当中的意象，因为撒迦利亚书当中的意象通常是读者最困惑最难明白的。但是在今天第九课之后呢，撒迦利亚书第十课、第十一课、第十二课，今天之后有三课呢，几乎每一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范围都会比较大，但是这个比较大的范围是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理解的。因此在今天课程之后，我们将会研读比较大的经文段落，希望您可以谅解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五节。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五节，第六章的第九节之后呢，也就是撒迦利亚书的意象之后，神就给先知撒迦利亚一个特别的任务，透过这个有形的动作来表达无形的属灵含义，透过借由加冕约书亚来预表将来那位弥赛亚。但提到预表，我只要有机会讲预表，我都会特别再一次强调，特别在中国教会，我们太多的滥用预表。什么是预表呢？预表必须是只有新约圣经中提到的才可以拿来做预表。比方说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节提到约拿，他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因此你可以说旧约的约拿是预表耶稣。还有比方说像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到六十三节讲到，原来旧约的玛纳是预表耶稣。必须是新约有提到的，你才可以说旧约的那段圣经是在预表新约的什么。我想这一点是你我需要去把握的，否则过去有一些人只要看到旧约里面的木头树枝就说是预表十字架、预表耶稣，那都是胡乱讲一通的。因此预表的定义是什么呢？预表的定义是旧约历史中有些人事物在新约圣经被作者引用，并被指为与新约中之人事物有关或是相似，特别呢是在耶稣基督以及教会中来应验的。我想如果你没有时间写下来，你可以来信索取讲义，德仁在讲义当中都有说明。好，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九节。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九节，第六章第九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第十节，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、多比亚、耶大雅的金银，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，取这金银做冠冕，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。读到这里，六章九到十一节，我们看到了九到十一节 很有可能是指出当时仍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听到圣殿要再度的重建，于是这些住在远方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派了这三位代表，带着他们甘心乐意所献上的礼物，要来奉献给神，要来给圣殿。当然，这三位代表的名字就是第九节的黑带，还有多比亚以及耶大亚。经文没有说明他们三个人的背景。神吩咐撒加利亚到约西亚的家里去取他们所奉献的金银，来制造一个冠冕，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。诶，这很有意思。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了，神也很重视，他也悦纳从远方而来的奉献。虽然这群人没有归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也很乐意。他们可能因为不同的难处或是软弱没有办法归回，可是他们却愿意参与在圣殿的重建的事工上面。我们看到了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不要山寨主义，而要同心合意。不要山寨主义，而要同心合意。很多时候呢，特别华人教会在面对差传、面对布道、面对宣教的事工，我们常常喜欢一种山寨主义，要做我就自己做。神学院呢，不要去读别人的神学院，不要去读什么宗派的神学院，我们自己开一间神学院。太多的山寨主义，以至于就失去了那种同心合意，失去了那种普世差传的联合事工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主也悦纳黑带，也悦纳多比亚，悦纳耶大雅，他们这三位代表从海外所带来的奉献，甚至把他们所奉献的金银要来做大祭司的冠冕呢，那不得了了。不要山寨主义，而要同心合意。记得，山寨主义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同心合意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比方说电台的事工，我们特别是对中国福音广播，我们借着广播传基督到地极，有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，他们可能不认识我们，自己教会也有做中国的事工，可是他们却愿意奉献，或是透过祷告来支持电台的侍奉。这样的一个侍奉就是神所悦纳的侍奉，这样的一个奉献就是神所悦纳的奉献。而这样的事工就犹如是当年的黑带、多比亚还有耶大雅的事工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需要想一下，我们自己是山寨主义还是同心合意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。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。十一节说，取着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。十二节对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十三节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到底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是在说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表面上来看，十二到十三节似乎是对约书亚说的，可是内容好像又是对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所说的。第十二节说，看哪，那名称为苗裔的，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，大卫苗裔的那个大卫旁边有点点点，所以原文是那称为苗裔的。 什么叫做那称为苗裔的呢？最合理的解释，按照当时的解释来说，应该指的是所罗巴伯，因为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叫做苗裔，叫做巴比伦的苗裔。因此当时的读者在看那名称为苗裔的，他们很自然所想到的就是所罗巴伯。可是你我知道，苗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充满着弥赛亚的色彩，充满着救世主的色彩。而弥赛亚这个希伯来文，也就是新约希腊文的 Christos， 基督、受膏者这个字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这段经文似乎也在指向将来的基督。但是你可不可以说，在这里是预表基督呢？好像又可以说是预表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二节到十三节说的，十三节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。当时的领袖掌王权的是所罗巴伯，而祭司呢是约书亚。但是有一位是又掌王权又做祭司，而且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什么叫做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呢？当你我看不懂一句话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比较不同的翻译版本。新译本翻译作使两者之间和谐共济。什么样的人可以使得君王和祭司能够和谐并存在一个人身上？我说过，显然所罗巴伯没有这种身份，显然约书亚也没有这种身份。可是集合君王与祭司于一身的，只有新约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从这些角度来整合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也许第十二节、第十三节就是在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。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比较来理解。比方说呢，在这里提到的第十二节，那名称为苗裔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七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大卫的苗裔。他是大卫的后裔。十三节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的确耶稣是那个教会的建造者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耶稣是那教会的建造者。再来第十三节，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三节提到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。弥赛亚救世主耶稣基督，他的确就是一个君王。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提到他是和平的君。此外耶稣也是祭司。怎么说呢？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啊，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是那位真的是集合君王与祭司，而且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，使人和睦的。但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我要说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君王与祭司。怎么说呢？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 有君王般的尊荣的祭司。弟兄姐妹，神愿意把他的荣美赏赐给我们。当神救赎我们出埃及，不只是身体要离开埃及，神也要透过各种的方法，透过圣灵，透过神的话，透过教会，透过弟兄姐妹，来帮助我们活出那个君尊祭司的身份。因此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，千万不要把标准降得太低。哎呀，我得救了，但得救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，他必须朝向那个君尊的祭司这个方向来努力的。而这个努力的方向，也是神要帮助我们所走去的方向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你此刻你所走的方向是君尊的祭司的方向，还是乞丐邋遢肮脏污秽的方向呢？如果走错了，赶快回头。讲完了，不要山寨主义，而要同心合意，以及不要忘记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。之后呢，我们要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六章14节到第15节。14节说，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、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，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这是必然成就。你读到这儿呢，你会发现怪怪的，好像十四节的名字和第十节有一些不一样。第十节提到的是黑带、多比亚、耶大雅，而十四节提到的是西连、多比亚、耶大雅。有一个名字不一样啊，就是第十节说是黑带，然后第十四节说是西连，又有个名字叫做十四节的贤啊，西番雅的儿子贤。可是呢，在第十节说到西番雅的儿子叫做约西亚，很有可能哈，黑带就是西连，很有可能贤就是约西亚。因为当时的人有双名是不足为奇的，其实到了新约时代也是啊。比方说好了，像马可，马可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约翰嘛，所以马可也有双名。像保罗 Paulos，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Saulos， 就是扫罗嘛。哦，当然是因为不同语系的关系了。像保罗呢，可能是希腊语或是拉丁语，但是扫罗呢，则是希伯来语，或是更精准的一点说呢，扫罗应该是指的是亚兰语。好，所以双名现象是很正常的，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同一组人。我们看到第十四节有象征性的一些动作，比方说这个冠冕是要归这几个人，然后放在哪里呢？不是放在他们家里啊，是放在神的殿里，所以基本上是要作为一种纪念的。你看到，当你愿意支持远方的事工，可能不是你自己所做的，但是你愿意量力而为，尽全力的来支持，像这种拆船普世的事工，或是联合的事工，而不是山寨主义。神纪念呢，神纪念呢，神喜悦，真巴不得我们手所做的事都是被神纪念的。而同心合意的侍奉，同心合意的事工，就是神所纪念的。如果你这样看的话，许多时候教会的所谓的国王人马，或是牧者太狭隘、太自私、排挤别人，那种不同心合意的侍奉呢，其实不是神所纪念的一种侍奉， 也不是神所悦纳的一种侍奉。十五节说，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当然这也不得不让我想到啊，新约的教会，一种普世的救赎，包括两下合而为一，外邦人也一起来参与在教会的建造当中。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这是必然成就。我们之前提到建殿有好多困难呢，内忧外患。内忧包括呢，在当中的百姓有的是妄作见证的，像第五章所说的，有的是起假誓的，偷窃的。内忧外患呢，外面有敌人的威胁等等啊，包括很多百姓自私，只顾自己的家。从大环境来看，要建殿呢，那真不容易。可是最后神却说，建殿你不需要去留意别的，你只要留意什么？你是否听从神的话？所以第三点我所要分享的是，听话是建殿成功的关键。听话是建殿成功的关键。听什么话呢？听神的话。但提到听神的话，最起码你要在教会里面有神的话，讲台要有神的话。如果讲东讲西不讲神的话，那何来所谓的听话呢？把神的话讲清楚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再来就是顺服，听神的话。如果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愿意听神的话，甚至整间教会都愿意顺服听神的话，那么建殿我告诉你必然成就。我指的建殿不是只有局限在外在的建殿，包括内在软体的建设，整个教会人数的增长，或是灵性的更新与复兴，都是指日可待的。那个是神的应许，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这是必然成就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你所处的教会建殿，这是必然成就吧。听话，听神的话是唯一的关键。因此在今天我们透过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不要山寨主义，而要同心合意。不要山寨主义，而要同心合意。第二点，你要清楚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。不要忘记我们也是什么，也是君尊的祭司。君王和祭司的身份不只是集中在耶稣身上，我们也应该是君尊的祭司。第三点，听话是建殿成功的关键。听神的话，包括在最后十四节十五节也提到了，你愿意同心合意的侍奉，支持远方的需要，尽己所能，这个是在神的心中是被纪念的。期盼每一位听众朋友在神面前都是被神所纪念的。